各位晚安，欢迎收听说鬼讲鬼，我是 Hans。 这十几年来啊，我一脚踏入一个非常冷门及奇特的领域，每天都在处理各种客户端委托的问题。问题除了人以外，不可免有各种科学及逻辑所不能解释的案例。我之所以会开这个音频，是想与各位分享心存善念的重要性。你别以为鬼很可怕，因为在我看来，人心比鬼还要恐惧。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说鬼讲鬼。说鬼讲鬼音频制作啊，都有一定的程序规范，每个个案分享都要有客户的书面授权才可以开始整理、写稿、录音、试听、制作，因此每周只能录制一集，还请各位见谅，因为每个个案都代表客户与当事人的信任，因此也只有我自己可以全权的做整理与制作。我知道这样子的速度其实不快，但反正如果可行，我会做这行做一辈子，所以只要大好时间都欢迎各位的收听。这上周啊，先是重感冒失去对身体的控制，简称失声。上周好了，结果一直在咳嗽，连话都没办法好好讲的失声。这先失声身体的声，再加后失声声音的声，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这人啊，不可能不出状况，那这个出状况一定是跟自己有关嘛。所以只要细细盘点年前到现在的生活，不难推测我生病的原因。这过年期间啊，被我母亲不理性的行为闹到情绪起伏很大，南北两边开车跑来跑去没休息，年后工作事情一堆，去中国出差，日夜颠倒，只能说没毛病，我活该生病啊，因为我没有善待自己的身体，所以出了这个状况。因此我要做的就是把耗尽的时间来养病，如此简单。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神明很公平啦，我们人啊，生来其实就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大多数人包含我，就是喜欢逃避跟卸责嘛，总是有说不完的理由与借口，就是要到了最后病了倒了才会有调整的动力。我在这一次的生病如此躺了一周又静了一周，很多没想开的事情就开了，很多没有落实的行动就落实了，所以一点都不冤枉，还是感谢上天给我机会让我调整了一下。所以凡事要学会思考及检讨啦。你拜再多的神，走再多的庙，如果连这个基本功都不做，出事那刚好啊。好，我们继续讲这个还没有讲完的案子。我们几个人盯着地板上的手机，水波诶，那谁啊？我那个时候还在想，哎，这是个男人，就是多钱又多金嘛，所以啊，一次外面有几个那也是正常的啊，搞不好还分年纪顺序也说不定。哎，手机放在这边一直响诶，不是办法，我接吧。我捡起来接通了电话，我说你好。只见话筒另一端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讯号有点断断续续，有些许的模糊沙沙声，但听得出来是一组数字啊，听懂就是汽车的车牌号码。对方一直重复这个号码，我听了十遍，我觉得小姐，我不是电话的主人欸，不然我会把这个消息转述给这个手机的主人，您觉得如何？年轻人不错，你很有礼貌，但你麻烦你跑一趟，因为他们到不了家，他们得回来这里。回来这里？回来哪里啊？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看到主委脸色有点惨白，要我挂了电话，但不是啊，人家讲话讲得好好的，我没什么理由也不好把电话给挂掉吧。但没多久啊，主委就有点气急败坏的把我手机的手机抢过来按掉。这里我先说一下状况，由于事情发生很突然嘛，所以我在接手机的时候，对方说了什么我都会重复一次，一是让现场的阿敢跟主委做个见证，二也是请他们帮记下重要的资讯，比如说这个车牌号码。所以理当来说，主委是听到我复述后的车牌号码，这之后他就变立马变了个人似的来抢我手机。但没多久手机又响了起来，一看又是 Sweetboy 打来的。主委整个人啊跌坐在中庭的地上发抖。我跟阿敢也搞不清楚是发生什么事，但我觉得弄清楚这些事情之前，该有的事情还是要先处理好。比如说这刚从天而降的宵夜，我让阿敢先把主委扶去中控室，再来收拾这个地方。你总不能让别的住户看到，结果又让这个恐惧传播出去嘛。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真的很吃社会经验哦。我是来处理阿敢是否遇见鬼的事吧，但这个过程中我总不可能只顾着处理这件事然后什么都不顾了吧。假设这里闹鬼的事情传来出去，这里的住户、这里的房价、这里的名声不就都受到影响了吗？假设六楼那位真的是个冤魂不散的主，恐惧加抱怨，那无疑就会让这里成为一个极坏的风水局啊。你不要说不能不能处理六楼那一位啊，搞不好后续的效应会让这里的事没完没了也说不定。所以 再怎么急也得一步一步的来。讲到这里，我来说说我最近社会上发生一些个案，我简称这类事件叫抽奖争议好了。什么叫抽奖？意思就是透过一个抽签的机制，然后透过几率所产生的奖项的过程嘛。抽奖其实没什么大学问，因为假设100张签，那么就是抽完后把剩下的公开出来就好，因为照理来说100张签的组合是不会变的。抽了50张，那你就是把抽过再加上还没抽过的一对，你就知道这个签有没有问题嘛。所以重点在于审核机制是否够透明。说白一点，坊间的抽奖游戏啊，其实都没有什么后续的确认。第一个是因为抽的金额小，那消费者的提摸就还好，但如果抽的金额不小，争议自然就会发生嘛。所以我从来不会去花钱抽奖，因为那个除了心中的期望之外，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用机制做确认的。所以我可以这样讲，我从不贪小便宜。的确啦，入场机制便宜，但如果打了水漂，那也是一种浪费。再来，我敢讲，很多人就是用从这个心态切入，所以这种事情才会一直发生嘛。所以与其事后啊，这边各执一词说东说西，倒不如各位可以做一件事，那就是做出正确的选择。贪小便宜说穿了是一种浪费金钱与时间的行为，一个没弄好搞不好还惹上官司。说实话，世上哪有这种东西有那么有魔力可以让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所以不要贪，人生才会安全及顺利。回到案子，手机又拨来了，我再度的接，我客气的跟对方致歉，刚刚有一些状况让通话中断。对方说，小兄弟，我知道那不是你的问题，那主委应该吓傻了吧。不对啊，你怎么可能知道主委刚站在我这里？正常来说，通话是不可能知道我这里的状况吧，除非那个与我通话的人现在在现场，或是他处在一个可以看到我的地方。我这个时候就开始扭头望向四处，虽然我这个时候已经清楚六楼的这个住户不是人，但事情发展到这里已经让我有些困惑了。为什么当来跟主委会有这么奇怪的反应？为什么这通电话讲的内容让我觉得对方好像是置身现场？这时候广场只剩我一个人，我开始觉得发毛了。不用看，你看不见我的，我跟你跟你的同事没有仇，你只要回去等就好，他会回来的，你可以去问问主委看事情是怎么回事。说完，电梯叮的一声下来了，这声音把我吓得够呛啊，也让我打起精神回到总公司。回到总公司，阿干指了指坐在椅子上缩成一团沉默不语的主委。我坐在主委对面，我说，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因为你怎么可能从另一个人的手机另一段的对话里听到一个车牌号码就如此的惊恐啊。主委说了一句话，你信不信有鬼啊。哼，我要不是不相信，我要不是啊，我哪来的办法与勇气走这条路啊。很多人常问我们这个行业所需要的必要条件，说实在话，想来想去只能说缘分啊。我当年是因为跟阿基一起当兵，所以接触了这个世界的东西走到现在已经20几年，我常跟大家讲，这凡事不用太好奇，缘分到了，不论你信还是不信，这该发生的就会发生。反正这个频道我会讲一辈子，大家就慢慢听就好。这面对主委这个问题，我点点头，因为截至目前发生的事我真的说不出来，这不是见鬼吗？我说对方待会啊，他说当然跟着小姐会回来，他们是跑不掉的。再来，他说你是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所以可以的话，反正我们现在哪也不能去，你讲讲好了啦。主委叹了一口气，他说了事情的原委。那个 Sweet Boy 是当A的原配妻子。哎呦，第一句就破题啦，因为前面我已经讲过了嘛，当A的妻子已经过世好几年了嘛，所以刚刚我是跟鬼讲话就是。当年是讲，当A跟妻子是白手起家，事业后来经营得很好。好景不长，妻子由于常年操劳，身体没有很好。身体没有很好，想当然而啦，夫妻之间该有的亲密行为就没有办法满足当。所以一开始当，在外面找女人也是妻子默许。但人就是这样，有了一次就会想要更多次，有了一个就会想要更多个。就后来就是家也不回，公司也不管，搞到最后就是让妻子一个人守着家庭、孩子还有管理公司。我想这任谁都受不了吧。结果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惨事。主委那个时候就住在这了，他那些年事情事业做得不错，买了一台限量的跑车，所谓的限量是指全台湾只有几台的意思。当也不知道撸了他几次说想要买他这一台，一 一开始他都没有想要理这个档、欸、但后来因为自己的生意有一些状况需要资金、啊、只好忍痛割爱把车卖给了档、欸、档爱买了这台车、啊、就放在地下室，感觉他买不是买来开的，他买就是买来摆的，满足自己那种虚荣心啊。那后来日当的原配妻子久病厌世，他有一天就把车开了出去，在河堤旁边烧炭自尽。那台车现在还停在地下室，而刚刚讲出来的一个车牌就是那台车的车牌号码。这孩子们因为妈妈过世，其实对爸爸非常不理解，所以这些年啊没有跟当爱联络，所以当爱大部分是一个人生活啊。但是妻子并没有这样离开，因为这些年只要当爱带外面的女人回到家里，当天晚上带回来的女人一定会被突如其来的妻子给吓走。重点是无论被吓的人怎么指证莉莉，没有人看到过。所以后来当爱、啊、是经过某位高人的指点买了六楼，因为之后他都把女人带去六楼风花雪月，听说就再也没有这些事情发生。直到这一次所有事情发生，让他这个故人感觉非常的细思极恐。好啦，了解事情的原委，那就得来想想怎么处理了吧。因为他待在这里早晚会出事啊，以他现在可以任意出没在任何地方，万一一个不慎怨气爆表，受害的可就不是我们这几个这么简单。没多久，当爱出现在大门前面，头上是血在喊救命。出去一看，衣服也破了，上面的血渍沾了油渍，很狼狈就是。他盯着我说，我妻子说我走不了要回来找你啊。这发生什么事呢？一切都等到待会下一集就可以揭晓。谢大家赏光，听完后请喝杯温开水再去休息。我讲的不是什么乡野奇谈，我讲的都是真实发生的案例，最希望是劝大家心存善念。祝各位有个好梦，我们待会再来说鬼讲鬼，各位晚安。